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对为这事做见证。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杨佳美所主讲的使徒行传。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的课程，我是杨佳美。今天是第24课的进度，上一堂我们走完了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内容包含了保罗与同工领受马其顿的意向，他们到雅典、哥林多、以弗所这几个大城市传道，保罗将百基拉、雅居拉夫妇留在以弗所服侍，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也在结尾埋下了第三次宣教旅行会再次回到以弗所宣教的伏笔，回程回到了耶路撒冷教会与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向两方教会的弟兄姐妹分享第二次宣教旅行的成果。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展开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的内容，我们会分成三堂课内容讲完。第一个阶段会谈到保罗再次回到以弗所这个大城市扎根福音工作。第二个阶段会提到保罗被捉拿和捆绑的经历。第三阶段谈到了腓力斯审问保罗的过程，衔接到保罗最后要往罗马前进。今天是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的第一阶段，经文的进度是使徒行传18章24节到19章41节，主题是平定以弗所动乱。今天的课程内容我们分成四个段落讲解。第一个段落，保罗到达以弗所之前，经文的范围是使徒行传18章24到28节。以弗所是个什么样的大城市，让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和第三次宣教旅程都来到以弗所？特别是在第三次宣教旅程时，停留在以弗所的时间特别长，有三年之久，选定这个城市做福音的深耕工作。我们先来好好认识以弗所这个大城市。以弗所位于今天土耳其的南方，是当时的小亚细亚相当有名的一个大城市，有罗马大道通行，就把内陆和各个城市连接在一起。向北可以经过士美拿、别加摩，直达亚朔和特罗亚，向南可以往米利都，再远一点可以到帕大拉，向东穿越安纳托利亚的罗马大道，大概是在今天的土耳其地带。以弗所也有良好的港口，是爱琴海东侧的重要港湾。当保罗在主后一世纪中叶来到以弗所，那时候的以弗所已经是爱琴海周围的第一大城了，人口大约35到50万之间，是当时罗马帝国境内的大城市之一。当时罗马帝国的大城市像是罗马、埃及的亚历山大、叙利亚的安提阿等等。以弗所这个大城市与北非的迦太基规模相当，城市的繁荣、交通的发达，以弗所就成为保罗的重要宣教工厂。保罗到达以弗所之前发生的事件是聚焦在一个人身上，他与保罗擦身而过，却是初代教会一个有名且重要的旅行传道者。从整个宣教版图来看，他也是一位福音工作不可多得的好同工。这个人是犹太人，在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之前来到了以弗所，他的家乡在亚历山大城，这是一个位于埃及北部尼罗河出口的三角洲上，是很有名的一个城市。在主前60年的时候，亚历山大城就有50万人口左右了。亚历山大城是当代的学术中心，著名的圣经70世一本就是在这里编纂的。 这个城市也吸引了许多犹太移民，也成为希腊化的犹太哲学思想的知识分子培育的所在。早期教父格里冕和俄利根都是出生在亚历山大城。特别介绍这个优秀的人才，对于当代的修辞学及旧约圣经训练相当有素，口才学问相当好，有能力讲解圣经，有教导的恩赐，他就是亚波罗。亚波罗虽然是犹太人，来自外邦之地的亚历山大城，但此刻来到以弗所时，他已经明白主的道理，是关于施洗约翰洗礼的教导，但对于奉主耶稣的名受洗，接受圣灵的真理还不清楚。约翰的洗礼是借着水完成悔改的洗礼，而耶稣的洗礼是要受洗者领受圣灵的恩赐。百基拉与雅居拉夫妇，他们是犹太人，可能是到会堂敬拜的时候听到了亚波罗的宣讲，发现亚波罗所传讲的道并不完整，于是接他来，将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这完整的真理更加详细、更加准确地向亚波罗解释，帮助亚波罗能明白整全之道。使徒行传18章27到28节，他想要往雅该雅去，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亚波罗想要去雅该雅，雅该雅省就是保罗曾经到过雅典和哥林多两个城市的省份。弟兄们就鼓励他前往，还为亚波罗写了一封给雅该雅门徒的推荐信函，请那里的信徒接待亚波罗。亚波罗到了雅该雅，的确帮助了许多透过恩典信主的人，也在公开场合论证基督是耶稣，将旧约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的经文都表明出来，驳斥犹太人，被主大大使用。才华洋溢的亚波罗愿意谦虚地受教于百基拉与雅居拉夫妇的教导，而这对夫妇也满怀爱心，愿意无私地培育鼓励人才踏入新的服事领域。我们可以从哥林多前书及提多书的经文看到，亚波罗是一位相当活跃热情的传道者。从初代教会的服事者，你看到了什么样服事的榜样呢？亚波罗并没有自视甚高，不愿意接受指导，而百基拉雅居拉夫妇并没有嫉妒英才，也没有袖手旁观或打击异己的心态，他们都是谦卑的学习侍奉，为了要同心分工完成整体的宣教大业。而身处于现代的我们，是不是也有宽大的神国胸襟来承接尚未完成的宣教工作呢？我们接着看保罗来到以弗所之后的工作。第二个段落是为施洗约翰的门徒施洗，经文范围是在使徒行传19章1到7节。从使徒行传19章开始，作者路加描述保罗在希腊罗马最后的宣教工作。当亚波罗在哥林多服事的时候，保罗经过加拉太和弗吕加一带内陆地区，来到沿海的以弗所，遇到了施洗约翰的门徒。施洗约翰曾经说过，主必兴旺，我必衰微，但实际上施洗约翰对当代的影响力是相当深久长远的，一直到了主后第四世纪，成为犹太教的另一个次团体。从使徒行传的18章末了到19章的前段经文可以看出，也影响到了亚历山大与以弗所这两个有名的大城市。透过保罗的问话，显出这群门徒对于施洗约翰的教训只有片面的理解。他们只领受了施洗约翰悔改的洗礼，但不明白施洗约翰在路加福音3章16节的教导。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 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施洗约翰只是耶稣的前导，为耶稣的前来做准备。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是要悔改并且领受所应许的圣灵，与主耶稣基督联合。保罗就借机教导这群已经信主但在真理上不完备的门徒们，帮助他们明白整全信仰的含义。使徒行传19章5到6节，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这是在新约圣经当中唯一一次提到重洗的情况，这是表明施洗约翰的洗礼并不等同于基督信仰的洗礼。所以如果你按着基督信仰的教义受洗了，没有必要再重洗一次。圣灵透过使徒保罗的按手降临在这群门徒身上，他们有些外显的现象，他们说方言，就是说起别国的乡谈，又说预言。从旧约圣经来看，人受到神的灵感动而说话，重点并不是在预知和预告未来。说预言主要是在传达神的心意，是用人所能理解的方式对神的心意有所认识。从使徒行传前后的经文，我们知道圣灵的降临并没有特定的模式，圣灵的降临可以在洗礼前或洗礼后降临，圣灵是随己意而行的，并不受人的约束。这群受了洗的门徒开始了先知的讲道，当保罗帮助他们的信仰装备齐全之后，有了圣灵所赐的能力，使他们之后的服事就更加完备，更有果效。
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请继续收听由杨佳美所主讲的《使徒行传》。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课程，我是杨佳美。今天是第24课，我们展开保罗第三次宣教旅行的第一阶段，主题是平定以弗所动乱。经文在《使徒行传》18章24到19章41节。刚才提到了保罗到达以弗所之前，是百基拉和雅居拉夫妇帮助亚波罗传讲完整的福音，以及保罗到以弗所之后为施洗约翰的门徒施洗，使他们重新认识基督，领受圣灵。这两段的重点都提到了当时有些信徒所领受的福音是片段不完整的。这里也显示出《使徒行传》作者路加的文学对照手法，只知道约翰的洗礼的门徒需要完整的福音，也让我们反思一下，我们所领受的福音是不是也是片段不完整的。我们需要明白并领受整全的福音，对我们个人和传福音的工作才有真正的帮助。下两个阶段，福音的工作会着重在没有信主的人身上。第三个段落，福音在以弗所大大兴旺。经文范围是《使徒行传》19章8到20节。保罗在以弗所的福音工作成为我们参与普世宣教的典范。他在这个宣教工厂殷勤耕耘长达3年之久，向犹太人、向外邦人传扬耶稣基督。除了透过口传之外，保罗在以弗所工作的后期，也透过文字著作写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15章32节：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在以弗所是保罗宣教工作的最高峰时期，在这个时期福音工作进展得相当成功， 但同时保罗也面临了外在的逼迫与内心的挣扎。使徒行传19章8到12节经文这样说，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3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奴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2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保罗还是爱自己的同胞犹太人的，虽然有些犹太人心里刚硬不信主，苦苦地逼迫保罗，虽说保罗领受了传福音给外邦人的意象，但他仍然没有放弃要将救恩分享给犹太人。一到了大城市，保罗就会先进入会堂，将神国的事讲给众人听。只可惜从使徒行传的经文，我们一路读到这里，看到犹太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心理刚硬，诋毁真道，抗拒保罗所传讲的信息，保罗就决定不再浪费时间在这群人身上，离开敌对者，也吩咐在以弗所会堂中已经跟随基督的门徒与这群人分开，另辟传福音的据点。离开以弗所的会堂之后，保罗来到了推拉奴的学房。学房的原文意思是指一个休闲的场所，可以用来作为哲学思考学习的地方，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学堂、学校、学院的功能。推拉奴可能是指学房主人的名字，或指学堂的名称。西方的经文抄本在日期天天之后还加上了时间，5点钟到10点钟，就是从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4点，这是当时罗马帝国一般人工作之余中间的休息时间，午饭后午休的时间。保罗就把握人们休息的这段空档，传讲福音给人听。保罗用尽心力传福音，这样的传讲长达了2年之久。我们思考一下现实的问题，如果要租借场地的话，2年的租金也是花费不少。保罗靠着自己支搭帐篷赚钱，还有百基拉、雅居拉夫妇的协助等等，推展以弗所的福音工作。保罗的讲台从犹太会堂转移到贤人哲士聚集的学术殿堂，从主后52年的秋天直到55年的夏天，透过逻辑思辨的方式，将基督信仰介绍给一切住在亚细亚的人，让犹太人、希腊人都有机会听见主的道而信从福音。这2到3年之间，对照保罗书信的经文，哥罗西、希拉波利、老底加教会的设立，这些年间保罗的宣教工作相当有成效。哥林多前书16章8到9节，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上帝的大能透过保罗的手，在偶像林立充满迷信的以弗所城市中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在上古时期，人们相信有些人的皮肤有特异功能，接触到的就有医治的功效。像是路加福音记载了一个患血漏的妇女，她心里想着只要摸着耶稣衣裳的穗子就可以得着医治，所以才会有人拿手巾或围巾贴在保罗的皮肤上，拿走后放在病人的身上，病得医治，恶鬼也赶出去了。 作者路加是医生，在福音书中记载了耶稣医治的工作，在使徒行传里记录了神借以弗所人当时的观念帮助解决他们实际的需要，也同时帮助他们明白属灵的事物。路加福音记载，耶稣说明是因为女人的信心使她得医治。在使徒行传中，作者路加要我们读者明白，真正的医治功效是在于神的大能与人的信心回应，并不在于那些物质的事物。另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七个儿子到各地游走，靠行法术谋生。犹太人的法术在当时罗马帝国是很有名的，以弗所是罗马帝国的大城市之一，各类的法师、术士、占卜家来到了以弗所都很受欢迎。可能是由于保罗传扬耶稣，行神迹奇事，声名远播，这几个招摇撞骗、不学无术的犹太人就混杂着保罗和耶稣的名字念咒语赶鬼。他们并不认识耶稣，也不是保罗的同工，反而是灵界的恶鬼比他们更认识耶稣和保罗。恶鬼就跳到他们身上，胜过他们，制服了他们。这群赶鬼的人反而衣不蔽体，受了伤逃跑了。妄称主的名赶鬼是相当危险的事。使徒行传19章17到20节的经文，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合50,000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神的工作实在奇妙。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以弗所城的人众所皆知，引发了警惕的作用。除了让没有信主的人对基督信仰有了尊重的态度，主耶稣的名因此被尊崇了。不仅如此，在以弗所的教会群体中也产生了圣洁运动。已经信主的人愿意公开承认自己的罪，悔改回到主面前，远离恶行。当神的圣洁与公义被看重，以弗所教会必然复兴起来。以弗所的咒书是相当有名的，有蛮多行邪术的人把这些相关的书籍堆叠起来，没有送给别人，也没有转卖，而是公开烧掉这些书籍。这些书籍合计有50,000块钱，当时一个银币等于一天的工价。有学者描述，这个价钱足够让100个家庭生活500天。他们是主动自愿放弃迷信和邪术，并没有人强迫他们。福音的门大开，主的道兴旺胜过邪恶势力。保罗在以弗所所做的福音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让后来的宣教士可以接续保罗继续传扬福音，像是提摩太在这里牧会，教父艾任纽在这里服侍。保罗所做的宣教工作影响深远，主坚立保罗手所做的工。第四段的重点是银匠引发的暴乱，经文范围是在使徒行传19章21到41节。这段经文提到了保罗对未来侍奉的愿景，他决定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往耶路撒冷去，并前往罗马。保罗先差遣提摩太和以拉都往马其顿去。他在罗马书15章23到25节的经文也提到了这些计划。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要带捐献到耶路撒冷。另外，这段经文也记载了保罗在使徒行传第二次与希腊罗马的宗教正面交锋的一个事件。雅典米女神是以弗所最重要的宗教崇拜，她的雕像胸前有许多凸起物，有学者认为是乳房，象征多产与丰盛。 每年的三月四月会有雅迪米女神的庙会，吸引罗马帝国各地的人潮涌入以弗所，为以弗所带来重大的经济财源。雅迪米女神庙是古代七大奇观之一，神庙相当宏伟，长约425英尺，宽约220英尺，高有60英尺左右。屋顶是由127根石柱所支撑，神庙有一部分建材是由一块从天上掉下来的陨石所建成。发生动乱的原因是一位以弗所的银匠迪米丢，他是制造雅迪米神龛的，因为保罗所传的福音让许多人信主了，不再偶像崇拜，银匠的银龛生意大受影响，雅迪米女神的荣耀受到威胁，因此他怂恿同行的人引起了暴乱。使徒行传19章26到29节，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雅迪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忽，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荣也要消灭了。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胸，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雅迪米啊，满城都轰动起来。众人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由和雅里达古，齐心涌进戏园里去。戏园子就是以弗所的剧院，最多可容纳24000人，还好有个明智的书记是以弗所城的行政高官，出来安抚暴乱的群众。他肯定了以弗所人的自尊和雅迪米女神的崇高地位，也为被捉拿的该由与雅里达古解围，并提醒扰乱的群众要循正常管道诉讼，不合法的暴乱集会会导致罗马政府的干预，以弗所人可能会失去自由城的特权，于是众人就便散去了。这段结束于银匠所发起造成整城的暴动，跟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中结尾是互相呼应的。保罗到各处传扬福音，的确搅动了天下。保罗搅动的不仅仅是宗教信仰，更是影响了城市的商业与文化，这需要长时间的努力经营。保罗的第三次宣教旅行，下一次主题会讲到保罗被捉拿捆绑。我是杨佳美，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的课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再相见，愿神赐福保护您。